印罗杰与基训泉，
就是温罗杰加基训泉。
那这个范围是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到第二章。
这个范围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二章。
那在第一章里面可以看见印罗杰和基训这两个地名。
在第一章可以看到温罗杰加基训这两个所在。
那这两个地方正好是在字义上有一个对比。
这两个所在，伊的意思是无同款的对比。
引罗杰，引它就是泉水的意思。
温罗杰的温就是抓住的意思。
罗杰它的意思是窥探。
罗杰的意思是窥探。
引罗杰就是一个窥探之泉。
温罗杰就是窥探的这个抓完。
那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的第九节。
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九节。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阴谋。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阴谋。
那在第一章的第九节看到亚多尼亚在这个地方来宰杀牛羊，来请很多的人。
在这个所在第九节，亚多尼亚在这个温罗杰抬了牛，请真侪人。
第十节说，唯独他没有请先知拿单、比拿雅和所罗门。
第十节讲到，伊独独无请先知拿单、比拿雅加伊的兄弟所罗门。
还有其他的勇士。
够其他的勇士。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在要进入这两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往前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
要看这两章之前，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
撒母耳记下第八章。
十五到十八节。
十五节到十八节。
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五到十八节。
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人名。
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一些人名。
那这个呢，是大卫他的王权建立的时候，与他最核心、最亲近的同工的名单。
这是大卫王权上坚定的时阵上核心的这个人的名单。
那我们看到从十六节开始说到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
为十六节开始讲到西罗亚的囝约押做元帅。
十七节说到亚西图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
十七节亚西图的囝撒都。加阿比亚他的囝阿希米勒做这司长。
十八节说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十八节耶和耶大的囝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加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
大卫的囝拢做领导者。
那我们看到这一群人都跟随大卫在神的国度里。
这群人拢军队大卫在神的国度，
但是现在大卫年纪老迈。
但是现在大卫年老了。
到列王记上的第一章。
到列王记上第一章。
我们昨天的进度已经读到大卫年纪老迈了。
咱昨进度读到大卫年纪老迈了。
这时，后面的人就开始觊觎这个王位。
下骹的人就开始效仿王位。
在第一章的第七节，
第一章第七节，
我们就看见刚才的这一群同工，
咱就看到拄只这群同工
出现了分裂，
出现了分裂。
第七节说，亚多尼亚与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
第七十讲到亚多尼亚加西罗亚的囝约押加这西亚比亚他参详，两人就顺从伊来帮助伊。
第八节，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儿子比拿雅、先知拿单等等，不顺从亚多尼亚。
第八章讲到这是撒都啊，亚和亚大的子比拿啊，先知纳丹啊，这人拢无顺从亚多尼亚。
所以顺从亚多尼亚的约押和亚比亚他就在引罗杰。
所以顺从亚比亚他，顺从亚多尼亚的约押加亚比亚他，就伫这个温罗杰，
在这个窥探之权，
伫这个窥探之权。
而不顺从亚多尼亚的这一另外这一组人
啊，无顺从亚多尼亚另外这群人。
我们看第一章的32节。
咱看第一章32节。
大卫王又吩咐说，将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召来，他们就都来到王面前。王对他们说，要带领你们主的仆人，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送他下到基逊，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你们也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要跟随他上来，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另外的这一群人。
这段我们看到另外这群人，
这三位撒都、拿单、比拿雅。
这三个人，撒都、拿单加比拿雅，
他们就与所罗门在基逊。
因就跟所罗门在这个基逊。
基逊这个字，它的意思是涌出。
基逊的意思是请出来。
那基逊他就是在大卫城附近的另外一个泉源。
基逊是大卫城的另外所在一个庄园。
他距离引罗杰其实蛮近的。
伊家这个温罗杰其实真近。
当这个亚多尼亚在引罗杰宰杀牛牛羊，吃喝快乐，很喧哗的时候。
当亚多尼亚抬牛羊车花建筑真大的时阵，
大卫他也安排了所罗门在基逊受膏。
大卫嘛安排所罗门伫这个基逊来高一做王。
所以在引罗杰的这一群人也听见，那是什么声音？
伫温罗杰的这些人就听到是什么声音呢？
原来这是涌出之泉在高。神的国度的王
是这个请起来诶，抓的高神的这个国王。
那这个基逊，他其实如果我们去查考，他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他是伊甸园当中流出来的四道河之一。
基逊这个抓的创世纪内底，咱会当看到是为伊甸园内底所捞出来的四条河流的其中一个。
它是一个能够去滋润生命的泉源，
它是一个可以滋润活命的泉源。
那也在大卫城里面，它作为滋润以及提供整个大卫城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泉源。
在大卫城，它提供了这个可以滋润活命的这个泉源。
所以大卫这样安排，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去想象一种象征的意义。
大卫安尼安排，咱当想看卖这个意义。
这两个泉源看似都是水。
这两个泉源看起来拢是水。
但是，只有涌出的这个泉源，这个基逊，它带来的所高立的这个王，才是真正从神的应许而来的王。
只有这个为基逊，就是请出来的这个泉源所高立的王，是神所应许的。
而另外的这群人，他们的这个泉源是一种窥探，是一种对权力的可想。
另外一个转弯是这群人对权力的一个窥探，一个效想。
所以这是不同的水。
所以这是不同的水。
一个是带着从天而来的权柄与生命。
一个是带着为天顶来的这个权柄加生命。
而另外的在引罗杰的这一群人，只能够窥探，只能够在神的应许之外。
另外，温罗杰的这个人，敢来当窥探， 是伫神的应许的外面。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查考的，虽然是用这个两个泉源作为名字，其实我们要讲的是在这两个地方的两种服事的人。
今天我们虽然说到这两个泉的这个名，但是其实我们说到这两种不一样的服事，
他们原本都是追随大卫在一起同工服事的。
因原本都是跟随大卫服事同工的，
服事神的国度，
服事神的国度。
但是他们却到大卫政权要转移的这一个时候，有了不一样的结局。
但是到大卫政权要转移的时阵，有无同款的结局？
因为他们做了不同的选择。
因为因做了无同款的选择。
一群人选择跟随了亚多尼亚。
一群人选择跟随亚多尼亚。
而另一群人选择跟随了所罗门。
另外的人选择跟随所罗门。
造成他们会有不同选择的真正的原因。
做成了因无同的选择的真正的原因。
在等一下的查考当中，我们会看到是他们的服事到底有没有真的跟神连结。
等下来等来查考，就是因的服事到底有跟神来连结，
还是这个服事就是很多的做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功劳苦劳辛劳，但是没有真的与神连结。
还是有很多这个功劳心劳，但是没真正跟神来连接，
那导致他们真正内在仍然是世俗化的状态。
第四因在内在其实也是在世俗化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呢就会刚好可以看到两两的对比，有三组。
那我们看到两种的对比有三组。
第一组是亚多尼亚去对比拿单。
第一组是阿比亚他对比
亚多尼亚。
亚多尼亚对比这个拿单。
那我们在亚多尼亚身上要来看见的一个模型，一个样子，就是他是一个带着世俗化观念的人。
那在亚多尼亚会当看到伊是有一个世俗观念的人。
那或者我们也可以以他的外在的条件来应用在今天，我们可以看他是一个在他的世界观里没有神的信仰第二代。
在他的这个外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信仰的观念是没有神的这个第二代的信仰。
当然不是说大卫是第一代，然后亚多尼亚是第二代，而是大卫是真的有跟神有很直接的认识的关系，所以仿佛他是信仰的第一代。
因为咱是讲到大卫，伊甲神是有真正亲密的关系，所以咱讲伊是第一代。
而亚多尼亚的信仰，我们在等一下查考当中会看到，其实等于没有。
亚多尼亚的信仰，咱伫等一个查考当中当怎样，其实伊是无信仰的。
也就是在他的所行所想里面，我们看不见神。
伊的思想、伊的行为，咱看到是无有神的。
所以他整个的观念是世俗化的。
所以伊的观念是世俗化的。
那我们也会来讲，是什么造成这样子很大的落差？他的爸爸是那样，但这个亚多尼亚却是完全的世俗化。
咱等来当会当来看，为什么大卫跟亚多尼亚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又要怎么样来避免走到这样的状况？
对今天也咱来讲，要安那来避免进入这种的状况。
我们先来看亚多尼亚他的世俗化的观念是怎么样。
咱来看亚多尼亚以世俗化的观念是什么？
我们看到他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开始。
咱看到在第一章第五节开始。
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押沙龙之后。在这里我们看见亚多尼亚他自尊说，我必作王。
这个时阵看到亚多尼亚伊家己自尊讲，我的确作王。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自信？
为什么伊会当有这款的信心呢？
因为他就是按照世俗的国家的政治的惯例，他前面的兄长都死了，接下来就是他。
啊，伊是按照这个世俗国家的这个习惯，伊的这个兄哥拢死了。
所以做王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国家的政治。
所以伊做王就是这种国家的政治。
那做王他凭什么？就凭他的排行。
伊凭什么当做王？就是凭伊的这个顺序。
所以他觉得理所当然。
所以伊感觉是理所当然呢。
所以到第二章的十五节。
所以到第二章十五节，
他都还是一心觉得这个国本来就是我的。
伊同款嘛是感觉这个国家是伊的。
连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
连以色列众人拢仰望我来做王。
不料国怎么会反而归了我兄弟？
但是想未到国家竟然归乎我的兄弟。
都是因为耶和华来介入。
拢是因为神来介入。
不然其实国原本是我的，
那么国应该是我的。
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国与做王就是一个政治的现实。
在他的观念里面，国家跟做王是一个政治的这个现实。
那这个也只是一个权力角力的结果，
是一种权力来修炼的结果。
那做王他要有什么目的？
他做王有什么目的呢？
对他来说，在第一章第五节，
对他来说，在第一章第五节，
他就是要享受尊荣，
他想要享受尊荣，
受人的服侍，
受人来服侍。
所以到二章的二十五节，
所以到二章二十五节
那边，他这节我们先不用看。
免看这节。
那所以他要来达成他的这个目标。
因为完成他的目标。
那他也是用世俗的政治手段。
所以是用世俗政治的手段。
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还没有做王。
在第一章第五节，他还没做王。
但是他就已经开始造势。
但是他已经开始在这里做势。
就是要有这个气势起来啊，要有人气啊。
就是要将这个宽势建立起来，
这样大家才会看，就一心仰望，哇，这个就是我们未来的王啊！
好，大家会当仰望伊，讲这是咱未来的王。
第九节，他也去很大方的去邀请去绑他自己的庄脚啊！
这第九节又开始有一些人做他的这个砖脚。
那并且呢，在第七节，
在第七节，
他也去拉拢前朝的重臣。
他也去这个来和这个前朝的这个新伯做他的砖脚。
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
又阿加这些亚比亚他。
他主动的，好像去请教，然后去拉拢他们成为他自己的幕僚。
伊主动去请教这个人，和因加做伊伊的这个信仆，
并且呢去抓住军事权和宗教的领袖，
就是抓住这个军事加宗教的领袖。
结果竟然得到这两个人的顺从与帮助。
就得到这两个人的顺从加帮助。
所以他的派系就稳固，
所以的派系就加稳固。
到二章的时候，
到第二章的时阵，
十三到十八节，
十三章到十八节。
其实那个时候，所罗门已经被立为王。
那时所罗门已经被立做国王了。
但是亚多尼亚还不放弃。
但是亚多尼亚要被放弃。
他试着透过所罗门的母亲来关说。
伊试着透过所罗门的母亲来甲伊讲，
想要娶父亲的一个就是照顾父亲的那个童女亚比煞，
想要娶这个静静照顾父亲的这个童女亚比煞。
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合理，因为这个童女父亲并没有跟她亲近过。
因为这个童女伊的父亲无甲伊亲近，所以看起来真合理。
啊，我还是娶一个未出嫁的女孩
啊，我赶快是娶一个还未出嫁的这个查某囡仔。
但是呢，对啊，所罗门来说，
但是对所罗门来讲，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带着阴谋
啊，这个真明显的是有阴谋的。
因为在啊当时的各个国家里面，
你的东西的这个国家里面，
当你去侵略一个国家，去夺取那个国家的政权。
当你去攻击去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
也会同时去夺取那个前王的后宫。
啊嘛，是赶快也可以夺取迄个国王的这个国王的这个配偶。
他的后宫被我征服，那我就建立我的权力。
伊的妃嫔去我来征服，就会当建立我的权力。
所以当亚多尼亚想要去娶亚比煞，其实是带着想要借此能够去夺取所罗门政权的一个失利点。
这个亚比亚他想要娶这个亚比煞，是想要夺取所罗门的政权。
亚多尼亚。
亚多尼亚的这个阴谋，就是要娶亚比煞来夺取所罗门的政权。
所以所罗门其实是可能从小就看着哥哥们互相的斗争，他非常的有智慧。
所罗门可能这个为细汉就看到伊诶兄哥来争权道理啊，所以知影因的想法。
所以看出亚多尼亚这种世俗化的观念与手段。
所以看出这个亚多尼亚世俗的观念跟手段。
所以亚多尼亚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扭曲的，就是他明明是在一个神的国度里的神的王子，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这样世俗化的孩子呢？
亚多尼亚明明是一个在神的国度里的这个王子，为什么他的思想这么世俗化呢？
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第六节那里，
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
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
伊父亲平常无予伊这个忧虑，就讲你是做什么呢？
也就是他父亲从来没有去介入亚多尼亚的所作所为。
伊父亲完全无干涉伊的这个行为。
即使他父亲看很多事情，都是能从信心的眼光，从信仰的角度来思考。
就算讲伊的父亲咧看代志，会当为这个信用的眼光来看，
但他的父亲却从来没有用信心的角度来劝说或者来改变亚多尼亚的做法想法。
但是伊的父亲并无用这个信用的这个角度来劝亚多尼亚伊的这个想法。
所以在亚多尼亚的信仰的培育的过程当中，他的父亲是缺席的。
所以在亚多尼亚信用的这个培养，他的父亲是没在的。
相对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学到的就是他兄弟以及四周列邦的这一些世俗化的做法。
相对的，他所学习的是这个他的兄弟跟这个列邦所做的这个方法。
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的第一节，
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了一个似曾相似的描述。
我们看到一个真相像的这个描述。
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第一节，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在之前亚沙龙想要夺权的时候，
以前前亚沙龙想要夺权的时阵，
他就是这么做。
伊就是安尼做。
那并且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暗中的方式去得人的心。
伫这个过程，伊嘛是这个偷偷来得到人的心。
所以亚多尼亚也学习他哥哥。
所以亚多尼亚学习伊的这个行动。
但他的父亲却没有介入来让他的孩子能够学习榜样，
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改变，让他学习父亲的榜样。
我们现在来做另外一个人物的对比。
我们现在来做另外一个人物的对比，
就是拿单先知。
就是先知拿单，
他是一个完全属神的观念。
他是一个完全属神的观念。
对 对拿单先知来说，
对拿单先知来说，
做王到底是什么？
做王到底是什么？
就是要去治理神的国度，
就是爱治理神的国度。
因为在他的服事当中，他去学习到了这些观念。
在他的服事过程里面，他学习到这些观念。
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
第七章。
第七章。
第八节。
第八节。
那时大卫他想要为神建殿。
那时大卫想要来为神来起圣殿。
但神当然可以直接去启示大卫。
神当然可以直接来启示大卫，
但是神却刻意的借着拿单先知来转告给大卫。
但是神故意借着拿单先知来跟大卫说。
所以拿单先知原本大卫问他说：“哎，我可以建圣殿吗？”
原本大卫问这个先知说：“我可以起圣殿吗？”
那第三节，拿单。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三节，拿单就说：“可以啊，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哦。”
第三节，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来行，因为神跟你同在。”
但是呢，神后来告诉拿单的话，去调整了拿单的观念。
但是后来神对拿单所说的话，去调整这个拿单的观念。
原来侍奉不是照着自己的心意而行就可以。
原来服侍不是照着家己的心来行就可以，
不是神什么都悦纳人的人一心想要做的事情。
人想要做的代志，神不是拢拢悦纳。
原来有更高的神的主权。
原来神的主权是愈高的，
并且在第八章第八节。
第八章。
神也告诉拿单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在这个转述的过程中，
在这个恭维过程当中，
拿单先知能够去学习到，原来做王是被神所立，去治理神的百姓。
那咱先知学习到这个王是被神所选调来治理神的国度，
主权是在神，
主权是在神，
所以做王不是说凭你是排行第几就轮到你。
做王不是说你是第几个，不是凭你的顺序，
是照着神的主权来指定，
他是照着神的主权来决定，
也靠神的应许而建立，
也是靠神的应许来建立。
所以在同样这一章的十二到十七节那边，神就去应许他要怎么样建立大卫的家。
同样的这个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同样第七章里面神也有应许要怎样建立大卫的家。
当神在历代志上的二十二章，
神在历代志上二十二章，
我们一起看一下历代志上二十二章七到九节。
我们这回来看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七节。
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这里是神去应许所罗门要当王。
这是神应许所罗门要做王。
在这里哦，所罗门还没出生哦。
在这所罗门还没出世，
就是所罗门的名字已经被神预定。
但是说所罗门的这个名已经给神来预定。
那后来所罗门已经长大了，大卫就把所罗门叫来。
等到所罗门大汉了，大卫把他叫来。
嘱咐他你要为神建圣殿。
吩咐他说你要为神来起圣殿。
第七节就说。
第七节说到，
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所以当所罗门这个孩子生出来被起名叫所罗门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所罗门出世以后做所罗门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这个就是未来要当王的人。
啊，大家就知影这是未来爱做王的人。
对拿单先知来说，
啊，对拿单先知来讲，
他会记得这件事，
伊会记得这代志，
并且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
啊，伫历代志上二十八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第一节到第七节，
这件事情大卫召集以色列各支派首领、军长、千夫长、百夫长、太监、大能的勇士，统统都来。
第一站，大卫召集以色列这各支派首领，加这个服侍王的军长、千夫长、百夫长，加这个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拢到耶路撒冷来。
然后就吩咐他们，
就吩咐伊。
第五节。
第五节，
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公开的应许
啊，这是一个公开的应许。
今天可能时间。渐渐过去，
可能时间渐渐在过，
很多人可能不在乎，或者以为这个不会成就
有一些人可能感觉这个不成就了，
或者有人比如说亚多尼亚自己就觉得我应该要当王
就亲像亚多尼亚感觉自己要做王了，
但是拿单他把握住神的应许，
但是拿单把握神的应许。
我们看回来《列王记上》的第一章，
咱等来《列王记上》第一章，
他主动出击去维护神的旨意，
以主动来维护神的旨意。
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十一到十四节，
看第一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拿单主动去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卑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王了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所以这一个应许是真的，大卫讲过的。
所以这个应许是大卫真正讲过，
有真的跟。拔示巴说过的，
有捌甲拔示巴讲过。
那这个拿单先知也知道的。
拿单先知嘛知影。
所以才在这个时候主动的去提出。
所以伫这个时阵主动来讲出来。
那并且在后面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拿单先知也进去再补上就是补再补一。再补一句话，
就是二十到二十七章啊，拿单先知嘛，伊必甲王来这个补充。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拿单他看做王的这件事情。
所以拿单来看这个做王的这件代志。
做王的本质，做王的凭据。
做王的本质，做王的这个凭据。
做王的目的。做王的方式
做王的目的跟做王的方式
都是从他的侍奉中来学习，
都是为他的侍奉当中来学习，
并且他把握住神的应许
并且他把握神的应许。
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怎么样使自己也能够成为在侍奉当中慢慢建立自己属灵观念的人呢？
就是对咱来讲，咱要安那伫属奉当中来建立这个属灵的这个关系人呢？
原本我们其实也都是充满血气的人
原本咱嘛是充满血气的人，
但是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读神的话，
但是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读神的话，
我们会慢慢的改变，
咱来慢慢来改变。
那在拿单先知的服事当中，
在拿单先知的服事当中，
我们也看见他在服事当中亲自领受神的信息。
咱呢看到伊在服事当中，伊亲自领受神的这个信息，
并且去修正他原本错误的想法，
来修正伊原本错误的想法。
原本他是很主观的那样看，
原底是真主观来咧看。
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主观。
咱每一个人拢家己的主观。
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修正？
但是咱敢愿意来修正吗？
按照神的心意来修正我们自己。
按照神的心意来修正咱家己。
那在拿单先知后来去责备大卫犯罪的事情当中，
在拿单先知责备大卫犯罪这件事情，
他也去学习到在神的国里不在乎权势，
他学习到在神的国里不在乎权势，
而是在乎权柄，
他是在乎权柄，
不在乎言语，
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乃在乎这个权柄，
所以他就直接的就去当面的责备，
所以就直接当面的责备大卫，
因为他带着神给他的权柄，
因为他抓到神给他的这个权柄，
那所以今天他也同样带着这个对神应许的把握，
他带着神对神应许的这个把握，
直接的去维护神的旨意，也就是要让所罗门做王。
来维护神的旨意，就是爱让所罗门来做王。
那我们第二组人呢，要来看到约押。
咱第二组的人要来看到约押。
约押他所代表的是一种世俗化的跟随。
约押所代表的是世俗化的这个跟随。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会互相的跟随。
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是互相来追随。
那我们看到约押他一直都在追随大卫。
咱看到约押一直咧追随大卫。
他做元帅。
伊做元帅。
这是因为在历代志上十一章的第六节。
在历代志上十一章第六节。
大卫在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说：“谁先上去，那他可以当元帅。”
大卫讲，什么人先去攻打，就什么人就会当做元帅。
于是约押先上去，所以他就当了元帅。
约押就先去了，所以他就做了元帅。
但是我们看到，他有非常多的功劳哦。
有加这些功劳。
整个圣经对他的记录很多。
圣经对他的记录嘛加这。
但是在大卫的勇士的名单里面却没有他。
但是在大卫勇士的名单里面却没有他的名。
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
咱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
这边有很多人都被提到。
这的名单里面有加这人。
甚至我们看十八节就有讲到，他的兄弟亚比筛。
第十八章讲到伊的兄弟亚比筛，
也在二十四节讲到他另一个兄弟亚撒黑。
第二十四章讲到伊另外一个兄弟亚撒黑。
甚至三十七节最后一句说，帮他拿兵器的人都有被提到名字。
甚至第三十七章帮因提兵器的人的名拢记录。
但是约押本人却没有被列在这里面。
但是约押本人却无记录在这里底。
他不勇敢吗？
伊无勇敢吗？
他很勇敢啊，
伊真勇敢，
不然他没办法去杀很多敌人啊。
那么你无法多抬这么多敌人。
但是我们看见这些勇士被记录进来是什么样的勇敢呢？
但是咱看到这勇士被记录起来是什么款的勇敢呢？
是不求自己益处的舍己的勇敢。
是无求家己益处的这个舍己的勇敢。
是带着神的爱的这种勇气，
是带着神的爱这款的勇气。
所以我们可以说，约押他在跟随大卫的过程当中，
所以约押在跟随大卫过程当中，
其实他跟随的这个内涵是，并没有真的到神的爱，神的对出于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认识这样的层次。
伊的跟随并无神的爱，无这个敬畏神的这个赞处。
会这样说是，我们可以仔细再去查考，好像没有印象看到约押称颂神这一类的记载。
咱详细来查考就会当知影，约押并无这个俄罗神的记载，
或者他求问神这样子的表现，
或者有求问神的这款的表现。
那我们等一下会去对比比拿雅。
咱等一下用比拿雅来对比。
一个比他小的将领。
一个比较小的这个将领。
却有这种信仰的内涵。
却有这种信仰的内涵。
所以 约押他的跟随其实是世俗化，是世俗性的。
所以约押的这个跟随是世俗化的。
我们在第在刚才就已经看到，他后来选择了亚多尼亚。
啊，咱拄则看到伊落尾选择亚多尼亚，
是因为亚多尼亚很有礼貌的去邀请他，他感受到了被尊重、被看重。
因为亚多尼亚家有礼貌去邀请伊，伊比伊感受到被尊重。
相对于大卫到后来两度想要把约押换掉，
相对大卫两摆想要甲约押来换掉。
那其实他在亚多尼亚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跟随的动力。
啊，伊伫亚多尼亚遐得到了伊想要跟随这个动力。
那在约押他跟随的过程当中。
在约押跟随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当我们如果是跟随一位主，应该要没有自己才对。
咱怎样跟随一个主，咱应该是无有家己才对。
但是在约押的跟随里，我们还会看见自己的存在。
但是在约押这个跟随里底，当看到家己的存在，
甚至有时候自己的私欲还优先于主对他的要求。
家己的私欲大过主人对伊的要求，
会这样说，就是他至少在两件事情上表现出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安尼讲的，至少伊伫两件代志也表现出伊的这个私相。
第一就是他公器私用的去公报私仇，为他的弟弟报仇。
第一就是以公器私用来对伊来兄弟来报仇。
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那边，他为了要报他弟弟的仇，杀了亚尼尔。
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他为了报仇，就杀了这个亚尼尔。
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他又为了维护他自己元帅的身份地位，而杀了原本可能对这个国、对他们的王更有益的亚玛撒。
第二十章讲到，伊为着维护家己元帅这个身份，伊就杀了另外一个可能会做元帅这个亚玛撒。
所以他的跟随其实是更为了自己。
所以伊的跟随是为着家己。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可能的一种情况。
所以咱能用一句话来表示今天咱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就是一种在侍奉当中其实更追求自我的满足胜于与神连结。
在侍奉当中来做自我的满足赢过对神的连结。
在他的侍奉当中，我们没有看见他与神连结。
在约押的这个服侍过程当中，看不到伊甲神的连结。
即使他是资深同工，
就算讲伊是真资深的这个同工，
真的非常资深，连大卫都要对他很礼让。
伊非常的资深，甚至大卫爱嘛爱真礼貌。
但是他却没有在这样子的侍奉当中，使他与神的关系更深入。
但是伊伫服侍过程当中，并无甲神的关系搁较亲密。
我们看与他对比的比拿雅。
咱来看这个甲伊对比的比拿雅。
列王记上第一章的36到37节。
列王记上第一章36节到37节。
这是所罗门他与所罗门在一起的这个勇士。
这是跟所罗门做会这个勇士。
在基训这里，比拿雅说：“耶和华怎样，37节，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在36节那里，他也去称颂神，说阿们，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这样命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比拿雅的选择是出于对神旨意的认识。
所以我们看到比拿雅的选择是出于对神的认识。
那他不但自己很明确的知道他现在所要跟随的是合乎神的旨意，
伊清楚的知影，伊即马军队是合乎神的旨意，
并且他也带领他所带领的人都要来跟随这一位主。
所以，伊所带领的人拢爱跟对主。
所以，在这边就有说到第三十八节，说到他所带领的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来这里。
第三十八节讲到伊所带领的这个比利提人跟基利提人拢来到这。
我们看见他真的在小事上忠心。
咱诶，一旦看到伊伫小事顶管来忠心，
虽然他所带领的军队很跟约押比起来很小，
虽然伊的军队跟约押比起来是真小，
但是他也忠实的好好的将跟随他的人带领在正确的路上。
但是伊嘛真忠心的将伊带领的人啊，行伫正确的路上。
并且在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三章，
第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
二十到二十三节也说到他的跟随的内涵是非常的勇敢无畏。
二十三到二十三节嘛，讲到伊的军队是勇敢的，无惊吓的，
是舍己，是带着神的爱的，
是下己的，是带着神的爱，
不求自己益处的，
无求家己的益处。
那当他在领受主人给他的命令的时候，
当伊领受主人给伊的命令的时阵，
在第二章我们看见每一次所罗门要去处理掉那一些对他的王位有威胁或者犯罪的人。
第二章呢，会当看到所罗门呢处理这些对伊的王位有威胁或者是犯罪的人，
都是吩咐比拿雅去杀了他。
拢是吩咐哦，比拿雅去执行的。
在这每一次的执行过程当中，
在这每届这个执行当中，
我们也看见比拿雅他忠心顺服，没有自己的意见。
比拿雅拢忠心顺服，没有家己的意见，
也没有任何自己的私欲，
嘛无家己的私欲。
所以，一个真正的跟随，一个属神之人的跟随。
所以一个真正属神的人的这个跟随，
是让我们在侍奉当中能够去因为认识神的旨意而跟随。
在侍奉过程当中，会当认识神的旨意来跟随，
而不是为了要追求自我的满足而去选择所要跟随的对象。
不是为了要满足家己来选择要跟随的对象。
第三组的人，我们要看的是亚比亚他。
第三组，咱来看亚比亚他。
亚比亚他所代表的是一种世俗化的侍奉。
亚比亚他所代表的是世俗的这个侍奉。
亚比亚他原本是一个祭司家族的最后硕果仅存的遗族。
这个亚比亚他是一个祭司家族的这个遗族。
我们如果还记得大卫在躲避扫罗的时候，
咱知影这个大卫在闪避这个亚撒龙的时阵。
扫罗
的时阵，
他曾经逃到挪伯城。
伊捌逃到这个拿伯的城。
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一章。
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
他逃到这个挪伯城，就问说，就假装自己是有秘密任务，然后请这个祭司看你有什么吃的，你有没有什么武器。
伊逃到这个拿伯的城中，就假作是有秘密的这个任务。求假面加这个武器。
那这个时候的这个祭司叫做亚西米勒。
迄阵呢，祭司叫做亚西米勒。
亚西米勒就帮助了大卫。
亚西米勒就帮助大卫。
结果因为这样，他亚西米勒就被杀了。
结果因为安尼，亚西米勒就被扫罗抬死了。
并且挪伯城的祭司都被杀了。
那被想哎，这些都被抬了。
在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的二十节。
第三摩尼记上二十二章二十节，
就说到亚西米勒还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去。
就讲到亚西米勒有一个囝叫做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遐。那
大卫就听了亚比亚他的报告，非常的悲痛。
大卫听到亚比亚他的这个报告，非常的这个悲痛。
二十三节就告诉亚比亚他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全。于是亚比亚他就投靠了大卫。
就安尼阿比亚他就都靠大卫，
并且呢，在撒母耳记下的八章十七节，
第三摩尼啊，撒母耳记下八章十七节，
这里就讲到亚比亚他和拿啊撒都一起做祭司长。
啊，第八十七节讲到撒都加亚比亚他做会做这个祭司长。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亚比亚他跟随大卫很长一段时间。
咱能看到亚比亚他跟随大卫有真长的时间。
一直到大卫去躲避亚沙龙的时候。
直到大卫来相骗亚沙龙的时阵。
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
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
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那边本来亚比亚他也是很忠心的，想要跟着大卫逃。
原底亚比亚他嘛是想要跟对大卫来逃亡，
就跟着撒都一起抬约柜，要跟随大卫逃跑。
就跟这个撒都那做伙跟约柜，要跟大卫做伙来逃走。
但是大卫说：“你们就抬着约柜回耶路撒冷，在那边等候我。”
但是大卫对因讲，恁跟着约柜回去耶路撒冷来等候我。
那后来在三十五到三十六节那边也讲到，亚比亚他跟撒都的儿子，亚比亚他的儿子和撒都的儿子两个人也成为好同工，他们一起来报信给大卫。
第三十五节嘛，讲到这个撒都跟亚比亚他的仔嘛，加做好朋友，要做伙来向这个王来报告。
所以我们看见，亚比亚他好像是非常忠心。
咱看到亚比亚他那亲像真忠心，
他的侍奉，没有什么问题。
啊，伊的侍奉是无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看见他虽然作为忠心的大卫的仆人，
咱伊虽然是大卫忠心的仆人，
他的服事却没有直接连接到神。
伊的服事却无直接连甲神连接。
感觉更多的是他跟大卫的这种革命情感。
更多是伊甲大卫这种革命的情感。
或者是他和他周边的同工的这种同工的情谊
啊，或者是伊甲辛苦边的这个同工的情谊。
那今天大卫老迈
啊，今天大卫年纪大了，
这个王位要接续给谁
啊？这个王位要接续给什么人呢？
他却不知道，
伊却唔知呀。
作为祭司
身为一个祭司，
他却没有像拿单那样清楚的属灵的看见。
伊无亲像拿单迄款清楚的看到，
所以他就跟着他的老战友约押一起接受了亚多尼亚的邀约。
伊就甲伊的这个战友这个约押做伙接受亚多尼亚的这个邀请。
所以在列王记上一章二十五节，
所以伫列王记上一章二十五节，
他也被描述说他也是跟着在那里说：“哇，愿亚多尼亚王万岁。”
伊嘛是甲因同款做伙，话了讲，愿亚多尼亚王万岁。
祭司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带领者。
祭司是属灵的这个领导者。
当祭司的服事没有真的与神连结，
当祭司的服事无甲神来连结，
只是在做事情的时候，
干那来做代志的时阵，
那到这个时候他就是瞎子领路。
这时阵伊就是瞎眉咧领路。
另外他也没有去看重他自己作为祭司这个职分的尊贵与圣洁。
另外他没看重自己祭司身份的尊贵和圣洁。
其实从律法当中就已经可以知道，
为如何来对当怎样
国或者是权柄是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
国度和权柄是神的属乎谁就属乎谁，
并不是人可以自取，
不是人可以自己决定的。
就好像亚伦米利暗去攻击摩西，
就像亚伦跟米利暗去攻击摩西，
或者是可拉党攻击摩西亚伦，说他们擅自专权，
或者是可拉党来攻击摩西，说你神主来专权了。
我们也是圣洁，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这样子的位置上呢？
我们也是圣洁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个位顶管呢？
那结果就遭到了很大的刑罚，
就遭受神很大的刑罚。
作为祭司应该要有这样的认识，
做这些应该要有这样的认识，
但是他却与那擅自专权者一起吃喝，
但是伊却甲迄个神主专权的人做伙食啉，
在人的罪上有份，
伫人的罪上有份。
所以我们会说，这个亚比亚他的侍奉，其实是一种世俗化的侍奉。
所以咱讲亚比亚他的侍奉是世俗化的侍奉，
并没有真的进到信仰的内涵里面。
啊，并无真正进入信仰的内涵内底。
那这样子的结果，其实就是去应验了神对以利家的预言。
啊，这款的结果是应验神对以利家的预言。
神对以利家的预言在撒母耳记上的2:31-36。
啊，神对以利家的预言是在撒母耳记上2:31。
为什么会从亚比亚他跳到了以利家？
为什么也为亚比亚他跳到这个以利家呢？
因为呢，如果我们回去看撒母耳记上14:3，
那来看那看到撒母耳记上14:3。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翻了，就是大家可以记一下，回去可以自己看。
大概当登去家己看。
以及22:20。
啊，够22:20。
那我们就可以去自己整理出一个家谱。
那让家己经历一个家谱。
也就是以利他生了何弗尼、非尼哈两个儿子。
啊，以利生了何弗尼、非尼哈两个囝。
非尼哈生了以加伯和亚希图。
威尼哈生这个以加伯跟阿希图，
所以亚希图和以加伯是兄弟。
所以以加伯跟阿希图是兄弟。
那这个亚希图生了亚希亚，然后生了亚希米勒，那亚希米勒生了亚比亚他。
阿希图这个生了阿希亚生了阿希米勒，阿希米勒生了亚比亚他。
所以亚比亚他是以利家的后代。
所以亚比亚他是以利家的这个后代。
神在对以利家预言的时候，
神对以利家的预言，
就是说他们家将没有人能够活到中年，
就是因出来的人没有人会当活到中年。
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2，
咱来看撒母耳记上的2:31
到三十六节，
31-36。
那到35的时候，
第35，
神说他要为自己另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也就是到后来，以利家会失去祭司的职分。
这就是讲到以利家落尾会失去祭司的这个职分。
那这一件事情就在亚比亚他投靠亚多尼亚的事上来应验的。
就是在这个亚比亚他来投靠这个亚多尼亚这个代志来应验。
我们看回来。列王记上的2，
咱看回来列王记上第2:27。27:27，
所罗门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所以神的预言经过了1,2,3,4,5,6,6代。仍然应验。
所以神的预言经过6代，犹原应验了。
神没有忘记。
神没忘记。
那人为什么要让自己最终落入这个结局呢？
人为什么爱让自己落尾遭受这款的结局呢？
这是因为亚比亚他的侍奉其实并没有真的与神连结。
是因为亚比亚他的侍奉无真正跟神来连结，
也没有真正认识神的旨意。
也没真正认识神的旨意，
那所以这一个职分就转移到撒都。
这个职分就转移到撒都的身躯顶。
前面讲到大卫原本是立一个双系统，就是撒都家和亚比亚他一起做祭司长。
大卫原本是设立两个系统，就是亚比亚他加撒都这两个祭司长。
但是呢，在从所罗门这个时候开始， 在第二章的35节就说到撒都代替亚比亚他，也就是只剩下撒都这个系统。
在第二章35节讲到所罗门就立这个撒都做这个祭司长，就加做一个系统了。
那所以我们时间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查考，我们回去可以自己去查考撒都。
那让等起家己来查考这个撒都。
在历代志上的12章28节就有说到，撒都他其实在少年的时候就是亚伦家的一个少年大能的勇士。
在历代志上12章28节有讲到撒都是这个亚伦的家族里面一个少年大能的勇士。
亚伦家是祭司，但是他却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阿伦的家是一个祭司的家，也是大能的勇士。
所以这是不容易的，
这是不简单的。
也就是他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不只是用道理来作战，他也能够真正的去舍己。
他在需要的时候，不是只可以用道理来作战，他也是同样可以下计。
那他的后代一直到以西结书的48章，
也后代一直到以西结书48章，
也得到神的肯定，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
在这个百姓离开神的时阵，撒都的这个家犹原看守神的圣所。
所以到48章的后面，神也应许要使他们在这个属灵的圣地当中有份。
在48章的落尾时嘛，应许因会得在这个圣地的有份。
那所以在今天的查考当中，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服事真的与神有所连结，
在咱今天的查考里底，咱真正咱的服事跟神有连结，
就像拿单、亚比亚或比拿雅，
就亲像拿单加比拿雅，
以及撒都，
以及撒都，
那就能够使我们的服事真的在神的旨意当中。
对，会当让咱的服事真正在神的旨意里底。
我们所做的选择也都是能够使我们在这个有生命活水的这个应许中。
咱所做的选择会当在这个有生命、有活命这个转弯里底。
愿神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服事能够真的见到他。
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事能真正看到神。
我们一起唱诗。
我们做回来唱诗。